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我们现在继续来说一下这个小白四月份的时候去到北领地的特别的遭遇。你是说当时碰到了洪水是吧？
对，四月份其实好多人去都是为了躲开洪水。那选择一月到四月去的人呢、有特殊原因的、就是专门为了拍闪电、因为那几天会不停的，就是一天可能几千次几万次的闪电，所以摄影迷是专门去那拍这个下雨啊，那个闪电啊，晚霞啊。然后另外一波人就是为了去钓鱼，那我们去其实是为了捡螃蟹。捡螃蟹、这个时候因为
螃蟹用捡的，
对，不是用抓的。因为卡卡杜它因为是土著的规矩，所以我们去是不能带螃蟹笼的。
哦，是不能带螃蟹笼的。
对，是不能、而且钓鱼的时候是不能用活饵的，就是不能用虾呀、鱿鱼啊这些东西，你只能用假饵。那个湿地往南走就是内陆，就是沙漠了。那所以我们会看着天气预报，然后一看，因为天气预报能看到七天嘛，那就知道是最后一场大雨是什么时候来。然后我们就蹲在那个干枯的河床在那等着，然后洪水暴雨来了，会一下子把河床把海里河里那个湿地里面的鱼啊螃蟹全部都冲到内陆去，最远的地方能流到可能内陆1000多公里吧。然后因为里面是干枯的河床，所以那场雨结束之后，这样那个河床里面的水可能第一天就没了一半，第二天就没了三分之一。等到三天之后，那个河床可能只剩下一点点水，你就能看到很大的鱼就扑通扑通的在河床里面自己蹦。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成千上万的各种鸟类扑到河床里面去抢这些捕食这些鱼。然后我们也不会动，因为这个时候还是挺多，就是挺难受的，因为四月份还是挺多蚊虫的。等这帮鸟把鱼都捕完了，水都快干完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穿着那个雨靴或者穿着那个渔夫裤就走到这个干枯的河床，然后就在那低着头走。然后因为泥蟹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躲了，不像平时可以挖个洞把自己埋在泥里，它就只能拨一点点沙子把自己埋着。所以你只要走过去拿棍子一挑就是一只泥蟹，一挑就是一只大泥蟹。然后我们就拿着桶来选吧，反正个头最大的才要，小的再扔过去。然后就
那这里有规定说多大的可以捉，然后可以捡，然后要捡多少个就是上限吗？
我们去的人是都挺多的，就连续在那吃几天，就不是说一次捡几十个一百个放在车里囤那种，它也是按人头嘛。另外都是这样的，这种地方都是选个头大的。就永远臭不了，但是那边小的我们也不会要。因为专挑那些
都太多选择，
专门挑那些接近2公斤的。那种来吃，而且跟我们平时在好多人去海鲜市场啊鱼店啊买的螃蟹回来，结果发现里面那个水汪汪的没有多少肉的。那里就不存在了，因为抓一个回来先用手摁一下它的壳。然后一摁这壳硬邦邦的，那绝对就是
多肉，就不是软壳蟹，就是多肉的。对，
就是多肉的。然后然后抓螃蟹就是另外一个达文的乐趣。但是也不能都是挑这个一月份四月份去，这也只有经常玩户外的人能受得了。那大家去一般都是6到10月吧，这个时候就安全很多。然后不会有洪水，因为那个可能今天去的时候这里还是干的，一场雨下来可能水会淹过2米。
2米。
对，我们试过一次是还没有到那儿了，离那还挺远的，还在一个干枯的河床旁边的一个高地。在那宿营，我们是5台车，我们把营地搭好了，帐篷弄好了，然后就到外面去拍照片拍视频。忽然间下了一场大概1.5个小时的雨。然后我们回到我们原来的营地，营地已经消失了。就是从
车呢，车是跟着你
们
走的。
对，就所有我们的帐篷啊睡袋啊厨具啊都没了，就是那个，而且我们选的还是一个河旁边的高地。对，离河的底部可能有个5-6米。 就是说一场一个多小时的雨，那个水往上升了大概5米吧。
哦，
就是我遇到的比较惨的一次了。
那真的是蛮危险的，幸好你们离开了。
啊，对，但是一般人去的都是我们说有酒店呐、啊，有人安排的这种宿营地，他都会选择高地，而且当地的人都会不停的有这个，就是在当地这种生活习惯的人都会很注意他的这个怎么说天气预报啊，这种那个
水位的变化呀，
变化，对，所以一般都会通知你，而且挺友善的，讲了他那么多怕的好，就是恐怖的地方，好多人可能会不敢去，但其实真的跟大家想象中不一样，就是说。很漂亮，而且当地人真的是很友好，很善良。然后，我们试过一，这都大家对他有误区嘛，就是说蛮荒之地野蛮的人会不会都这么想？
对，
真的，我们试过一次是，好像是第六次环澳吧，然后当时也是，一帮人去到这个小镇，就是刚才说这个居布鲁小镇，然后在那边露营，然后。晚上有酒吧，大家很激动，因为在这么偏僻地方竟然有酒吧，晚上都去喝酒了。然后我是领队嘛，所以我从来都不喝的。到10点钟了，然后我一点人数齐了，也喝的差不多，然后赶紧回去睡觉。明天我们要去看鳄鱼，然后点完人数，然后大家就走了。结果第二天早上，那个从房车里面大家都戳着眼下来，我一点人数少了一个。然后把我给吓坏了，而且是个年轻的小姑娘。然后我们真的担心，因为当地有鳄鱼有野狗，是不是喝醉了然后被人叼走了什么的。
对，
因为卡卡都有传出过这样的故事了，就是真实的案例，然后我们当时吓坏了。找了2个小时都没找到。然后最后跑到那家酒吧跟老板求情，调当天的那个闭路电视。然后最后发现他是最后一个走的。而且是喝多了。然后
掉队了，
然后，掉队了，而且是最后是跟着一群土著人给抬走，然后我们当时吓坏，然后我们就打电话报警了，然后警察也来了，然后我们正着急在想办法解决的时候，然后看着他拎着个小提包，就是像那小学生上学校那种蹦蹦跳跳那种回来了，后面还带着一个部落回来了，然后。回来还拿出他手机给我们看，就是昨天喝多了，然后部落的人怎么照顾他，怎么把他跟那些，因为部落还用原始的那种生活方式，男的是跟男的住的，在一个地方跟自己住的，然后呢，老人跟小孩，就是我女性的老人带着小孩呢，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住的，就是就不同的这个住所，然后他是跟这帮老奶奶和这帮土著小孩一起过的夜，然后他教他怎么学土著人做饭，给他唱歌，给他跳舞，拍了好多视频给我们看。然后那天我还记得去他们部落最后走的时候，我抽烟嘛，所以我离大家很远，大家在那聊天，我一个人叼着根烟站在他部落的门口，然后这个时候有个原住民走过来我身边，我就很自觉的就掏出一包烟给他递过去，没想到他看着摇摇头，然后从自己兜里掏出来一包，就是他说我有，我不要你的，原来只是过来借个火。那借完火他就在那抽，我也抽完了，抽完了在人家部落门口肯定要很小心啊。我把那烟头用自己的鞋底蹭灭了。然后把它掐完之后呢，再把它揣到自己的裤兜里。然后没想到那个人用那个原住民用很鄙视的眼神看了我一眼。然后把烟头扔在地上，拿脚踩踩灭了，然后告诉我这才是正确的方式。
所以其实还蛮幽默的。
没有，不止。我当时的眼神是很惊讶的，因为他当时是没有穿鞋的。
他是赤脚。
他是赤脚把那烟头踩灭，他的脚板特别厚。对，他的脚板很厚，因为他还不会开车，他们每天从他的小镇走到附近的地方去，就是他们的。那个部落走到小镇上去买吃的，可能要来回走20公里吧。对，所以他的那个脚板很厚。
我们也非常感谢澳洲旅游行家小白来跟我们分享在北领地这种非常特别的和原住民打交道的经历。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